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周三晚上的6:12，欢迎您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时间快速带您来关注一下美股收盘的情况。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今天收盘是非常高啊。那么主要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报告数字呢，显示是低于预期，投资人们呢都纷纷转向了科技股。纳指呢最终收盘时是上涨了126.89点，涨幅1.04%，收在12,306.44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8.47，涨幅0.45%，收在4,137.64。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小幅下跌了30.48点，跌幅0.09%，收在33,531.33点。那今天我们看到最受瞩目的这个4月份啊，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是上涨了4.9%，这个是低于经济学家们啊，就是道琼所采访的经济学家们的普遍预期的啊。那么环比的通胀幅度呢，也是符合预期的，四月份是增长了0.4%。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呢，美国的国债殖利率是出现了暴跌，两年期的国债殖利率下跌了大约11个基点到3.91%，十年期的国债利率呢下跌了8个基点到3.44%。由于这个和经济最密切的周期性的股票走低，整个市场的涨幅呢，其实是受到了抑制的。像是 Nike 还有开拓重工这些股票都在收盘时候走低。那因为部分投资人呢认为通膨正在放缓，是因为衰退啊，经济衰退或许是迫在眉睫了。那另外呢，这个 Airbnb 和 Twilio 啊，他们纷纷都公布了财报预测啊，昨天公布的，但是这个显示非常的疲软啊，所以今天 Airbnb 呢股价是下跌了10.92%， Twilio 下跌了12.64%，还有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今天股价上涨了1.8%啊。那前一天呢，这个他公布的财报是显示他的亏损小于预期。同时呢，这个迪士尼和 Robinhood 啊，今天在盘后也会陆续的公布财报。还有值得关注的就是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今天收盘时是上涨了4.1%啊，因为呢谷歌是发布了新的小工具啊，而且是和人工智能 AI 相关的一些详细信息。今天这个谷歌在 Mountain View 是举办了开发者大会啊，在这个开发者大会上，谷歌展示了 Pixel 7a Android 的手机啊，然后呢还取消了对话聊天机器人巴德的等待名单，并且呢为它的这个搜索业务和线上办公套件展示了全新的 AI 产品啊，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刺激带动了它的股价上涨。那另外再来看 First Citizens Bank Shares 啊，这家银行的股价呢在收盘时上涨了7.45%。这个银行大家听起来不熟悉哈，但是呢就是这家在卡罗来纳这个的银行呢不久前刚刚收购了这个硅谷银行啊，它是在北卡的一家银行 First Citizens Bank Share 啊。那他呢也公布了他的第一季度财报啊，显示呢说这个 First Citizen 在硅谷银行破产清算之后啊，打折收购了大概1070亿的硅谷银行的资产。那么他的这个收购税后啊，初步收益是98.2亿啊，赚钱了。那么使这个银行的利润是大幅提高啊，起码第一季度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消息就带动了它股价的一个上涨啊。那另外呢，银行股其实整体表现并不是非常好啊，那市场呢也回吐了早盘的一些涨幅，像是高盛呢最终收盘是下跌了0.68%，美国商业银行下跌了1.23%， SPDR S&P Regional Banking 的 ETF 下跌了0.96%，还有 PacWest 下跌了0.49%。另外这个WisdomTree Cloud Computing Fund WCLD 上涨了2.37%，是三月以来的最佳表现。还有 RingCentral 和 Q2 主要是这两个领涨了这个基金，那他们分别是上涨了14.34%和10.18%。另外影响市场的呢还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即将到达债务上限啊，现在人们越来越担心6月1号可能没有办法的 这个两党达成协议啊。那么这个6月1号也是财政部认为美国可能会违约达到债务上限的一个最早的日子。那拜登总统呢，在9号啊，昨天啊，美股收盘之后呢，和国会两党的这个 leader 是进行了一次会谈，但是呢，最终显示哈，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下一次的会面谈判呢，是定在12号，到时候如果有什么消息呢，我们还会再继续跟您分享。那今天最值得关注的哈，刚才也谈到了，就是这个四月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啊。今天劳工部是最新公布显示这个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嘛，显示四月份物价年增长率是 4.9%， 这是两年来最慢的一个涨速了哈。之前我们都看九啊十啊，这非常高哈。那么自从2022年6月当时最高是到9以来，那现在基本上每个月我们都看到通货膨胀率是在往下走的啊，但虽然是幅度往下走，可是整体物价还是在上涨啊，这个是两个概念啊。那么这个涨幅冲击最大的啊，因为通货膨胀冲击最大的就是领固定收入的这个社安金人群哈，一些退休人士。今天我看到根据老年人联盟的一个统计啊，自从2000年以来啊，这个社安金的购买力基本上被削弱了36%啊。虽然社安金每年跟着这个通货膨胀在上调，但是它调的幅度啊，远远是低于实际我们生活当中最受影响的一些物价的涨幅的。比如说过去一年当中啊，蛋价涨了110%啊，什么面包啊、看牙的费用啊，同期也涨了18%、16%，这都远远超过这个 CPI 的一个平均的物价上涨的数值的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说2000年到2023年之间呢，这个社安金的成本大概调高78%，但是生活成本啊却飙涨141%哈，所以真的是有点跟不上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看到在逐渐放缓的通货膨胀数据呢，也确实能让消费者稍微的松一口气哈。而且呢，目前的拜登政府也需要这个通胀来给他们进行，就是说2024年大选的这样的一个助力吧哈。那昨天我们看到有一个盖洛普的民调显示哈，35%的美国人，只有1/3左右啊，相信拜登有能力在经济方面呢能够改善和提升哈。这个比率呢是仅次于小布什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34%哈，大部分的受访人都觉得没信心哈，因为虽然通货膨胀是在降温放缓，但是物价如果跟2年前比的话，依然是高出13.6%啊，这是一个平均数值。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哈，我们就看这个通货膨胀哈，接下来几个月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向。美联储呢也不断的加息，希望压低这个通胀的上涨啊。但是我们看到一些预测人士认为美联储还是可能会在下次会议上决定暂停加息啊，这是一些有可能的预测。不过也有另外一方面的观点认为呢，说美联储官员不会对于这个核心通胀率感到满足的啊，像是咨询公司 RSM 的首席经济学家就叫做Joel Brusselas， 他认为呢说这个通胀率仍然在涨啊，而且这个 5.5 的核心通胀数字根本没办法接受啊，而那个按照联储局的目标说要降到2%嘛，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所以呢这还差得远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像是市场也有一些分析专家认为呢，六月份有可能还会再加一次息，所以这个也是影响联储局走向的啊，这么的一个情况。那到时候六月份我们再看啊，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更新。再来看一个跟咱们本地经济相关的消息哈，就是旧金山市中心downtown的这个办公室空置率啊再次飙升上涨。而且呢这个数据显示啊，旧金山现在经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办公室啊办公楼空置危机。因为呢现在居然有高达31%的办公空间呢是闲置的啊。那么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是有1840万平方英尺空间闲着，相当于13栋啊 Salesforce 大楼没有人在使用啊。这样这么多的空间呢足以容纳92000名员工。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哈，空置率31%，1/3的办公室都空着。在2020年年初的时候啊，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空置率旧金山只有4%啊，所以是飙升了将近快10倍了啊。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其实现在是有一个普遍的呼声，就是说要改造市中心的办公室，比如说把办公空间改成现在最缺的住房，或者把工作空间改得更加的relax，配一些什么酒吧、花园、屋顶、露台之类的啊。所以这个是最新的一个统计数据，但是呢，我们看到随着今年更多租约的到期，这个空置率在旧金山还有可能再次飙升哈。那么这个飙升会带来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对于旧金山来说啊，这些办公空间的空置就代表这个企业入驻的减少，对不对？那么势必影响到旧金山的税收哈。还有呢，很多这个业主啊，这些办公空间、办公楼的业主，那是最痛苦的啊。像是有一间叫做 Redco and AEW 这个管理公司哈，资本管理公司，2019年花了8400万买了 Montgomery 街上一号啊 Montgomery First 这个历史建筑啊，而且还大规模要改造更新啊，结果呢就一直没有完成哈，而且这个楼也租不出去哈，到12月去年的时候失去了98.66%的空置房产的控制权了啊。但这种情况对于租户来说或许是一个好的倾向吧，起码这个租户有了更多的谈判和议价空间了啊。那么根据房产经纪公司 Lee and Associates 的分析呢，就说这是10多年来旧金山第一次啊，写字楼的租户你可以跟房东进行谈判了。那以前我们希望之声在旧金山 downtown 也是这个租 studio 嘛，真的是房东连年翻倍的给我们涨租哈，但是现在确实这个情况已经是大有不同了哈。还有呢，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些被空置的办公楼的 owner 们，他们也在想办法，比如说改的什么有户外花园啊，像这泛美金字塔哈，就说要改增加酒吧、餐厅、屋顶、露台来吸引这个更多的一些租户来入住。啊，包括这个叫做 Battery Street 301号啊，这是过去旧金山联储局的所在地哈。现在这个新的 owner 呢也在装修，甚至还要建个小球场等等啊。当然，这个办公楼的空置啊，它不代表说这个就这个好像没有就业了哈，这个倒不是这个概念。旧金山的经济方面也有亮点啊。现在虽然科技业大裁员，但是旧金山的受影响的情况呢是有限的。根据最新统计呢，旧金山的失业率只有3%啊，比去年2%略高一点点，但是呢，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那么值得担心的是什么呢？之前说有可能会冲击到整个金融业经济的，就是说如果办公楼空置的太过严重哈，一方面是对于周围的商圈这些小商业来说，他们没有赖以生存的这个消费者的群体了，这是一个，这是对经济方面的影响。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大楼的 owner 们租不出去啊，大部分钱他们是跟银行贷款的，如果他们跳票的话，银行收了一堆空楼，他们也没办法变现，那么势必也要冲击到银行业的这个金融资产的稳定性哈，所以这个可能是更大的一个影响，大家不想要看到的。所以关于这个旧金山哈，也还有一些其他大城市的办公楼的空置的情况呢，我们还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来关心最新哈，这个又有一个侨领啊被联邦司法部给起诉逮捕了，具体怎么回事，又对华人社区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马上回来。